那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犹大书的8-13节，我再念一下经文啊。这些做梦的人也像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顾念我们的主，我们在你面前祈求，求你借犹大的这封书信，使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得着这样的忠告，使我们看清教会的仇敌，防备他们的攻击，识破他们的诡计。主啊，愿这教会在你面前成为圣洁，不为假教师所动摇，不使圣灵担忧，将我们自己献给你。主啊，求你保守今日你这奴仆的口和传递的信息，使你百姓得着益处。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16世纪初期，有一位名叫威廉·丁道尔的人William Tyndale， 他是第一位从原文翻译英文圣经的人。后来我们现在看到的 KJV 的版本啊，大部分内容是他辛劳的结果。那在他决心翻译圣经的时候呢，遭到了天主教的强烈反对还有压迫，所以他不得不逃到当时的德国隐姓埋名，并且暗地里继续他的工作。但是呢，他的仇敌不肯放过他，他们提出了高额的赏金要逮捕他。在1535年，丁道尔被一位虔诚的商人庇护，并且资助他翻译的工作。那这时候呢，有一位叫亨利·菲利普斯的人，通过特征辨认出了丁道尔，于是呢，他就一直留在丁道尔的身边，伪装了起来。他们彼此交好，然后骗取了他的信任。时间久后，丁道尔相信他，于是这人就假借请丁道尔吃饭为由，把他引到了角落，在德国的领域里，让一群英国的士兵抓住了，然后押送回了英国，被火刑烧死。那我想到丁道尔的经历，让我常常联想到历代教会的光景。我不得不说，历代教会失败往往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教会可以在大逼迫面前常常得胜，但是在和平期间因内部背叛而垂死挣扎。如果你仔细阅读看你的圣经，你看一下新约的书信，你就知道书信大部分的内容不是在针对外在的逼迫，而是在针对内部的离经叛道。那正如犹大书所针对的这一群人，那犹大呢，揭露出这些人丑恶的面貌，也要将他们的手段和邪恶的内心描绘得淋漓尽致。那么我们今天就进入经文来认识一下这一群人。那首先第八节最开头他说什么？他说这些做梦的人。那梦是一个令人很着迷的境地，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这片区域， 它神秘而且令人心生畏惧。同样，梦里也常被人利用来说谎言。那犹大口中所说的这群人呢，从旧约假先知到今日假教师，这些人说谎的手段是如出一辙的，一成不变。那在耶利米书23章24到28节，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是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我已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就是托我名说假预言。他们说，我做了梦，我做了梦，说假预言的先知就是预言本心诡诈的先知。他们这样存心要到几时呢？他们个人将所做的梦对邻舍诉说，强使我的百姓忘记我的名，正如他们列祖因巴利忘记我的名一样。得梦的先知可以诉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糠比怎能与麦子比较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些谎称自己做梦的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谎称？或者类似的，他们为什么要谎称得了异象？为什么总要以异象和异梦作为他们的铺垫呢？那神说，刚才这些经文，得梦的先知可以诉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糠比怎能与麦子比较？那些假先知、假教师是要借异梦让人辨认不清到底是糠米还是麦子。这些人说我做了梦，做了梦，换句话说，我得了神谕，我得了神的话。他们混淆是非，要把糠米当成麦子卖给人，这是所有假教师行骗的基础。他们用各样的方式，异梦意象，以此作为他们的权柄来源，来否认和拒绝听从神的话。那在说中国全能神异端邪教当中，他们教主就声称自己有比圣经更高的权柄，他们当众把圣经扔在地上，然后用脚去践踏。摩门教 Joseph Smith 宣称自己看见了异象，天父和耶稣基督向他显现，后来又称天使将信息给他，他翻译成了英文，否认圣经是真正的启示。在世界各类的异端当中，通通都是这个套路。犹大称他们为这些做梦的人，这些做梦的人靠异象异梦来确立自己的权威，他们的头号敌人就是圣经。若有爱神的人，他们做出判断的时候，他们会说什么？他说，这是圣经这么说的。但是假教师却这么说，这是我梦中所得的启示，这是我眼睛所看的异象。如果有人用圣经指证他们，他们会说，哎呀，这是主耶稣亲口告诉我的，我只听从耶稣基督。这就是他们的伎俩，否认圣经对他们的管束，否认神话语在教会中的权柄。那异象异梦呢，这个现象在今日灵恩运动里是非常流行的，同时现在大部分的假道师，我要说也都是出于灵恩运动。几乎这些从灵恩出来的假教师，他们宣称自己去过天堂。当他们讲到的时候，你会这么常常听到他们这么说，他们是说前阵子这样对我，神前阵子这样对我说，或者我昨天梦见耶稣基督对我说等等之类的。然后甚至有假教师说每天他都要去天堂一次。那一想不到是居然有很多人相信了他们。其实我们不需要为灵恩运动产生如此庞大数量的假教师感到奇怪，因为犹大书信里说的清清楚楚，在第三节他说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那是从前一次交付的真道，真道的启示已经结束了，这真道不需要再添加什么，也不需要再更改什么。 马丁路德说，从改革一开始我就祷告祈求上帝，我不要异梦，也不要异象，更不要他差派天使，我只求他赐我对他话语，也就是圣经，有正确的理解，因为只有他的话，我就知道自己是否行在他的道路上，并且不会陷入任何的错误和妄想。可是灵恩教会不这么认为，他们会嘲笑这样的人，他们相信有先知，现在有先知，现在有使徒，他们相信还有启示性的预言，神的话语还有更多，还有更多。那通过什么方式呢？犹大说，这些做梦的人。灵恩运动认为透过异象和异梦，启示还在继续，于是既然有了新的启示，他们就不必去认真对待圣经中所说的那一次交付的真道，他们要全新的。追求异梦，追求异象，就成为了酝酿假教师的温床。他们不顾启示出来圣经的教导，他们舍弃古老的活水，要自己挖坑找水喝，就渴死在自己虚假的异象。那犹大列出了，后面接着列出了异象、异梦、假教师的三大罪行。那不一定他们三个全部都有，但一定躲不开其中的瓜葛。后面说，这些做梦的人也像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那第一呢，假教师会表现出来，罪行就是污秽身体。假教师没有真正的能力去辖制他们情，没有真正能力去辖制他们的情欲，他们可以隐藏一阵子，但是最终会完全暴露出来。那有许多的异端，我想如果你听过间接的或者直接的名正言顺的去教导别人犯奸淫，摩门教一夫多妻就是这样，还有以救恩的名义去骗取教徒的贞洁的，那这些在异端中屡见不鲜，而他们自己也是百般的污秽自己的身体。那我在疫情期间有看一些关于灵恩的起源，包括他们的发展的一些资料。那在近代教会的历史里呢，有一些灵恩运动的领袖被他们称为上帝的将军啊，他们称为上帝的将军 God's General。 那有人为他们著书，然后写了很多他们神奇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令人发笑的事情。那我先不说这些事情的真实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去查看这些神的将军们的生平，你会不出意料发现，这些大部分在神的将军、上帝的将军名单中，大部分犯过奸淫，甚至有与兽苟合，被抓进了监狱。那历代假教师所表现的特征极为相似，在初代教会，异教能够吸引人的最大特点就是淫乱，他们神庙就是许许多多合法的妓院，其中最大的里面妓女和娈童能达千人之多。那在这样罗马淫乱的环境下，假教师被自己情欲掌控，引导教会走上这样的路。那现在的西方社会，我们现在我们要知道几乎是要倒退到了罗马那个时期的淫乱光景。我们一直说社会在进步，实际上在倒退，我们再回到罗马时期的淫乱光景。虽然没有了妙计，但是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是性解放、性自由、名正言顺的大面积的淫乱和奸淫。而且不仅如此，还有第七节所提到的同性恋，在现今这个时代比罗马还要过分，因为成为了合法化。假教师也在教会中和各级大机构中为同性恋发声，要求教会接受同性恋婚姻，他们正在为自己将来受刑的火堆里添加柴火，让自己的痛苦更加凄美。另一部分假教师体现出来的罪行，第二点，轻慢主治。那可以这么说，沉浸在自己罪里的，不愿意离开自己的罪，他们自己内心对神的敬畏终将被剥夺，开始拒绝服从神的权柄。首先 他们就是要抵挡神的话语，接着他们要开始抵挡神在教会所设立的权柄。那在旧约，摩西就是常常被以色列人抵挡的对象。那这里面有一位特别的一位是可拉，在民数记中16章1到3节说，利未的曾孙哥辖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吕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坦亚比兰和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中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他们说什么？他们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弟兄姐妹们，可拉的行为在华人教会少见吗？我要说，许多华人教会甚至听到可拉的宣告，可能还会说阿们阿们。假教师会利用会众，无知的会众，反抗神的权柄。而我要说一句，不合神心意的治理架构会加剧这样的危险。我曾经在神学院上过一门课，当时探讨教会的管理制度。在历史上，教会的管理制度就在历史中出现的有三类：一类主教制，一类会众制，一类长老制。那长老制是圣经中唯一认可的，并有大量圣经依据。主教制我就不多说了，看看天主教和圣公会的荒唐，你们就知道他们的错谬到底在哪里。不过我们和老师谈到会众制度的时候，我们问他有什么圣经依据能支持会众制的存在，他提供了一个很牵强的经文，在彼得一书二章九节，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奇妙美德。那会众制引用了信徒皆祭司的概念，他们认为人人都有圣灵，人人都有一票，教会的最终决定应当由会众决定，因为人人都有圣灵，凭什么是长老来做决定呢？他们讲的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他们忘了一点，信徒人人有圣灵不代表人人会跟从圣灵，更何况还有没有圣灵的假教师在当中，他们太轻视人的罪行了。实际上我要说，支持会众制所引用的概念其实就是可拉对摩西所陈明反抗神设立权柄的理由。他们对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可拉带领的可是利未人，人人被拣选侍奉神，然而在假教师带领下，他们就用人人都是圣洁的借口抵挡神在百姓中设立的权柄。如果教会留下一个破口，不遵行神的旨意，那么就等于教会在引诱撒旦来试探自己，因为假教师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可以利用，他非常擅长利用会众的骄傲实现自己的目的。在不合神心意的制度下，假教师将极其容易拥有影响力，也更容易引起纷争和对神所设立权柄的诋毁。那假教师一定，大家知道，一定会反抗神的权柄，毁谤和重伤教会的带领。那所以教会要时刻警惕，在任何方面我们不要自作聪明。那第三点，另一个假教师常做的事情，毁谤尊位。那这几个短语我需要解释一下。首先，毁谤的原文是 blasphemy， 是亵渎的意思。尊位在原文它是一个复数，是复数形式。这个短语不是唯一在圣经中出现的，在彼得后书二章十到十一节说， 那些随从那些随肉身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这些所亵渎尊位的人，他们所亵渎的这尊位的是指大能的天使，他们在天上有尊荣，有一定的权柄，为要按照神旨意守护和服侍神的百姓。在圣经中，假教师对天使有几种不同的态度。第一个态度是他们会敬拜天使，有的会敬拜天使，那这是往往是奉行割礼靠律法得救的 犹太假教师会做出的行为。那在哥罗西书二章十八节说，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是第一类。然而还有另一类对待天使的态度，就是这段经文所说他们亵渎天使。那我们无法从经文当中具体了解他做了什么，然而我认为能做出这样亵渎天使的假教师可能大部分来自于外邦。原因是因为在西方外邦众神明中，如果你看的话，你会发现读一读希腊神话就知道，他们神明每一个都比人还要可怕，还有污秽。那论到犹大，论到这些亵渎天使的行为的人，他这样说，在第九节，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那犹大举出了摩西去世时的一场天上的征战。旧约圣经中摩西的离世只有简单的几句话，就是神亲自埋葬了摩西，这是记录在申命记最后一章。但是犹大在这方面给我们带来更多关于那个时候的启示和信息。天使长米迦勒就是首位以色列选民的大能天使长，他在但以理书当中有一定介绍。那曾与撒旦为摩西的尸首争辩，那我们要问，为什么撒旦要为摩西的尸首来争辩？为什么？谢谢，谢谢。那这个问题不难回复，神特意让摩西的尸首不被人所知。撒旦知道这个尸首可以用来做什么，它可以用来作为以色列民拜偶像的工具。那在这一点，在以色列历史当中，这一点一点都不少见。在列王记下十八章四节记载这么说，他废去秋坛，是指西西家，他废去秋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那如果连摩西造的铜蛇都会沦为偶像，我们还能难想象摩西的尸首会被以色列人怎么样的供奉吗？就这单单的缘故就足以让撒旦来为此争执。那天使长米迦勒为他争辩，与他争辩的时候，犹大继续说，就连圣洁大能的天使长米迦勒面对撒旦这类已经满身污秽被确定为堕落的魔鬼，各样罪行昭彰的情况下，他面对是魔鬼，在这个情况下，这圣洁的天使都不胆敢去定撒旦的罪，而说主责备你吧。这些圣洁的天使，他们不像撒旦那样，撒旦是什么？离开自己的本位，但是圣天使不离开自己的本位，他们有大能，但他们知道他们不是审判者，即便对象是撒旦，他们也不施行审判，留给主来审判。然而现在犹大回来斥责这些人，连圣洁的天使都不胆敢定罪魔鬼，何况这些污秽的人，谢谢，来亵渎圣洁的天使呢？犹大说，第十节，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 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然败坏了自己。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天上的事，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天上事，他们不能参透属灵的事，他们没有任何属灵的生命可以去明白属天的事情。但是这些人做一梦，见一象，谤读天使，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犹大评论他说，他们本性所知道的就如同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那这些经文我需要多一些的解释，因为在和合本中所说的没有灵性不是指属灵生命，这些假教师当然没有属灵的生命，这是一定的。但是犹大说的不是这个，而是更进一步说，这些人比一般罪人的状态还要更差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好像没有灵性的畜类。那这里灵性的原文呢是 a logos， 在其他的中文版本都翻译为无理性，英文为 unreasoning， 那原文也是这个意思。那动物和人受造，我们要知道有本质的区别，本质不同，结局也不同。传道书三章二十一节说，所罗门说，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人是为永恒而存在的，动物不是为永恒而存在的。那人和畜类动物的区别，犹大说在于他们是否有 reasoning。 这个不是单纯简单的理性和逻辑思维，而是在说人的灵天生会去思考生命，生命的意义还有生命的价值。动物受造不是为了永恒，所以神也没有将永恒安在它里面。动物不会为永恒的归属发愁，他们只在乎今生吃饱喝足，他们就可以快乐无忧。这是动物，他们做的一切来自于他们本性，他们不需要思考生命是什么，他们不需要思考这个，他们不需要思考永恒是什么。因为你从来不会见到哪一个动物会坐在那里思考自己究竟为什么会存在，世界到底从何而来。同样你也绝对不会看见一个猴子面对石头和树木磕头下拜，你看不见的。但是人无论在哪里都有这些行为，这是人与生俱来的。那另一个 reasoning 里的人与动物的区别是，动物是没有 conscience 的，他们不存在良知，他们一切随本性的，他们可以杀戮同类，他们可以偷盗食物，却从来不会内疚。虽然动物可以受训让他们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但是就好比狗一样，做错会展现出愧疚的表情，但是他们的愧疚源于对后果的惧怕。他们不存在任何的反省和良知的控告，一旦没有后果他们就无所忌惮了，他们不存在悔改一说。但是人不同，即使人在今世不见惩罚，人的良知会不安，并且会持续的控告自己。但是这些人，犹大说，却将常人的思考和良知全部都丢掉了，他们没有对永恒和造物之主的思考，他们抹杀了良知的存在。这类人如同动物一样，随从本性的欲望，毫无控制，也没有对错的判断，他们良知已经麻木了。如果有任何的人试图与他们去理论，他试图去与他们，这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他们已经毫无良知和思考的畜类一样。当人失去对造物主的敬畏，失去对永恒的思考，摒弃良知的控告，人就可以自由地徜徉在自己本性罪恶的海洋里，没人能够管束。这些人对错误有着独特的坚持，这些人可以夸夸其谈，大肆宣扬他们的错误，然后一点都不感觉有任何的脸红和胆怯，因为他们的良知已经像被铁烙了一样感觉不到什么了，没有什么再能使他们感到羞耻和羞愧。 我要说弟兄姊妹们，很多人会因为假教师的自信而感到动摇，他们心想，如果不是从神而来的，人怎么能够这样坚定呢？那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被欺骗了。神的奴仆可以面对危险的时候坚定真理，是因为他们确信这是从神话语而来的。马丁路德面对教廷的时候，他说，除非有圣经或明显的理由说服我，我无法撤回。我的良知受上帝话语的约束，而违背良知是既不正确又不安全的，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这么做了。愿上帝帮助我。神的工人是受神的话语支配，他们的良知是被神的话语洁净和重塑，他们不能违背良知，就不能违背圣经。他们坚定来自于神的话语的全然信靠。但是假教师是不同的，我们要知道，他们就好像耶稣口中寡妇乞求比喻里的那个审判官一样。那审判官怎样？他不怕人也不怕神，他什么都不在乎，没有了良知的限制，可以肆意随从自己欲望，毫无羞耻和胆怯，所以他们才敢这么大胆，毫不羞耻的口吐谎言。那他们的结局，犹大说他们败坏了自己。犹大发出他们结局的哀叹，说十一节，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庙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那这些人的行径，我们要知道，不是今日出现，也不是初代教会才登场的。同性恋不是今日时代独有的产物，做梦预言也不是今世时代特殊的显露。从世界受咒诅后，假教师没有在历史舞台上缺席过。那犹大列了三个人物，广义上可以象征他们这些假教师所走的道路。那第一个是该隐，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谋杀者，他的后裔也跟随他的道路，甚至他的后裔拉麦比他还要更加凶狠。那出于嫉妒，该隐杀了他的弟兄亚伯。那神警告，当时献祭的时候，神警告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面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是神的警告，这是神对他警告，让他对付自己的罪。但是他不但没有对付他的罪，反倒允许罪恶充满了他，任由里面的恶毒情欲控制他，杀了他的弟兄亚伯。假教师也是这样的，与其说与罪征战，他们将罪看为自己的朋友，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随从内在的骄傲和自己卑劣的内心，与该隐走了同一条道路。第二个例子，巴兰，经上说他们在巴兰的错庙里直奔。巴兰是谁？也给他一个称号，就是为钱奔跑的先知。他曾经为了钱受摩押和米甸 长老的雇佣来咒诅以色列民，神让驴开口对他说话，威吓他，并且还有威吓他，让他不敢擅自预言咒诅以色列，反倒来祝福他们。但是大家知道吗？巴兰不甘心的，他拿不到金钱是不肯停歇的，就算神给他警告也挡不住他贪心。所以后来他给摩押人出计谋，怂恿摩押女子与以色列人行淫乱拜偶像，以此惹动神的怒气，就可毁坏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中了他的诡计。假教师和巴兰一样，擅自预言，擅自做异梦，擅自教人走偏路，为了他们自己的口袋。成功神学假教师年收入有的能达 1.1 亿美元。之前提到灵恩运动里的那些上帝的将军，有许多就强迫他的信徒要把所有的资产都捐给他们，他们为自己的肚腹发预言， 饱足了就发生祝福，缺乏了就发生咒诅。他们所行巴兰所行的道，是为金钱奔走的先知。第三个例子，背叛的可拉自以为大。关于他如何抵挡摩西亚伦，我们刚才之前已经提到了，假教师不会服在权柄之下的，他们终将反抗。大家知道吗？这个历史，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假教师机构是什么？这个机构是存在1500年的时间仍然存在的罗马天主教。这是目前教会历史上最大的离经叛道，那是假教师最大的巢穴。教皇是自诩为基督的代言人，他们说什么？他们说自称有赦罪的权柄，摒弃了神的教导，并且种种的事情与神的话语相违背。那包括林恩刚才提到的上帝的将军，那些人每一个都称自己为以利亚。假教师会自称为大，在神面前他们不愿意做卑微的仆人，他们不愿意的，他们不想成为一名无名人士，他们只想成为大人物。犹大说他们有祸了，有祸了，历史不会改写，结局也不会不同，走一样的路也照样收一样的果。该隐杀了弟兄亚伯，虽然在神的怜悯下他没有被立刻击杀，那神的宽容他，实现让他悔改，但我们知道该隐没有悔改，他的后裔也一样灭没在神审判的洪水中。巴兰设计残害以色列人，他们远离真神，使以色列人远离真神敬拜偶像。以色列民铲除敌人的时候，他也一并被铲除了。可拉背叛酿造了他的一家被大地吞吃，在永恒的深渊中等候审判。这些假教师岂能逃脱自己的结局呢？谁允许他们擅自逃脱自己的结局呢？所以弟兄姐妹们要留心，因为你们看见那些假教师的时候，你们会看见的是什么？你们看见是他的荣华，你会看见他们大得掌声，你们会看见他们的口袋满满。不要羡慕他们，不要效法他们。当我们看到异端大行其道，几万几万人参加聚会的时候，不要为他们的昌盛而眼红，你心里要说和犹大一样说，他们有祸了，有祸了。若你愤愤不平，请打开诗篇73，让神的话语安慰你的心，也要在神面前为你的小信祈求神的赦免。那说完这些，第十二节犹大开始描述这些假教师在教会生活中的特征。第一个特征，他们在教会的行动里极具隐蔽性。十二节，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我在上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跟我提起了一件让他觉得很棘手的事情。他在一个教会里侍奉，然后教会里有一个弟兄呢，他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在基要的圣经真理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那有时候信徒会犯错，那就需要时间去明白和改变，这个是正常。但是最糟糕是什么？是他不断的向其他人传输这个信错误，而且他非常有影响力，也不愿意悔改。他的行为搅动了整个教会。这朋友对我说，他们拿他没办法。我说为什么没办法？他告诉我说，这位弟兄表现得很敬虔，大家看见他的敬虔，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很多人会被敬虔的外表迷惑，许多人看见异端的外在敬虔，内心会被迷惑。提摩太前书6:3-5， 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争竞，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经文直接就披露，不遵从耶稣基督纯正话语的，他们的敬虔不是果子。我们要知道，他们敬虔不是果子，而是他们走向更高位置，为达到某项目的的台阶。如果你接触过全能神的异端，你就知道他们诱骗人的时候，他们满口都是什么？都是赞美神的话，都是哈利路亚赞美神的话，听起来很属灵，迷惑许多人，迷惑许多刚进入教会的信徒。但是正如经上所说的，他们一无所知，他们的敬虔不过是虚假的外表。犹大说，这些人在爱宴上与你们同吃，但是他们却是礁石，换句话说，他们是海中危险的暗礁。这些暗礁在水底里看不见，但是只要你过去，你就要触碰暗礁，你就要沉船。这就是他这些人的第一特征，在教会中具有隐蔽性。第二特征，这些人不光隐蔽，而且还有主动的诱骗性。犹大说十二节，你他们做牧人，只知牧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是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了出来。羊群们渴望得着牧养，他们期望牧者带来什么？他们期望牧者带来给他们滋养。特别是我们要知道，在主的道没有兴旺的地方，教师在羊群的眼中是非常宝贵的。但是这一点往往是被假教师利用的。羊群有时候饥不择食，任何一点滋润他们灵魂的信息他们是不肯放过的。于是假教师伪装自己，他们晓得干渴的土地切莫于水，他们知道饥饿的人会疯狂地寻找树上的果子，他们就是经验老道的猎人，他们知道猎物在寻找什么，他们设置陷阱等他们来到，他们精通羊群的需要和喜好，却不是为了使他们得着饱足，而是为了吞吃他们。他们伪装成云的样子，里面却没有一滴水，他能伪装出树叶繁华的无花果树，却在树上寻找不到任何果实。会众向他们求饼，他们拿石头给人，人们求鱼，他们拿蛇当作回馈。当羊群看清的时候，往往为时已晚了。彼得后书二章十八节，彼得后书二章十八节到十九节，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用任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情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辖制，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初代教会期间，假教师是以夸大的话、世俗的小学、世界的哲学来代替真理给会众。现今时代，这些假教师会以学术成就来作为伪装，以神学博士、以教牧博士为他们的华冠戴在头上，羊群将目光投向他们，会仰望天空，祈求这云能带来丰沛的雨水。他们望着果树，期盼找到果实，他们望着眼前的牧人，期盼他能领他们到水草丰盛之地。谁能想到他们竟然带来的不是天上的玛拿，却是将毒蛇撒向了会众。他们把怀疑主义带进教会，就败坏很多人的信心。本来已经贫瘠的土地，这些人又往上播撒了荆棘和蒺藜，要扼杀一切神的道所结出的果子。他们以人类的智慧为夸口，他们以心理学为圣经，引导人们离开对神话语的依靠，去相信人类的智慧。他们却在其中得名望，还自称为神的仆人。弟兄姐妹们，你们要留心这些人。学术主义、 已经蔓延并且深入华人教会的骨髓，无法分辨却渴求牧养的信徒只会在乎他们的头衔，却看不清他们的实质。那虽然这些学术主义的人也并非全部都是假教师，有一些是出于自己的无知，但是华人教会在面对学术主义的侵害是没有防备的，全盘通吃，假教师趁虚而入，我们要警惕他们在人灵性上的诱骗，要识破他们的伪装。另一个方面，还有一类假教师会应许他们根本无法给予的承诺，他们会说只要按照他们所说的就必能成就他们心所愿的。这样的例子在灵恩的信心运动里非常凸显，他们说只要你有信心，相信你能够得医治，你就必然得医治。他们布置好了舞台，设置好了音乐灯光氛围，在舞台上大声疾呼要施展神迹，他们称之为全能布道。他们承诺说，如果你有疾病走上这个舞台，你若有信心就能得医治。在那个舞台上很多人争相前去，有一些腿残的瘫痪的，在那些假教师的呼喊下，他们居然真的能在舞台上站了起来啊！观看的人心里惊奇，以为看见了神迹，相信了他们，轻信了他们，你真的能带来祝福。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身边有这类的灵恩的朋友，我想他一定会常常跟你提起舞台上发生的这些事情，他们会兴奋地告诉你某某的事情在那瞬间真的出现了，撒旦的诡计得逞了。那我想很多人听见这个见证会动摇的，你知道吗？心里我们疑惑的时候会恐惧的，我们会怀疑自己所现在所相信的是不是真的，人可能会问到，心里会问自己，难道那些搞灵恩运动的才是正确的吗？毕竟他们是能行神迹，这样吗？那有这样的疑问，我会说这是正常的反应。当教会强调真理的时候，那些灵恩的人会反驳说，well, 你看啊，我们这里有神迹，有圣灵的工作，这才是真正的教会。他们以此抵挡真理的教导，轻视圣经所发出的警告。假教师就是如此，他们会用神迹蛊惑信徒远离真道，带来困惑和混乱。我自己曾经也为这个现象感到困惑，于是我开始去查一些书籍，查一些资料。在几年前的时间，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读到一段资料，这个作者呢参加了一次全能布道，被眼前一个案例震惊了。一个癌症晚期的患者坐在轮椅上动都动不了，祈求医治，然后那个假教师大声喊，不断的喊，气氛越来越高昂，那个患者转砰一下就站起来了，而且精神一下似乎恢复了，好像健康人一样，然后见证说感觉自己病全好了。那这个作者呢激动万分，泪流满面，他第一次见到这个现象，他兴奋了两个星期，最后直到他兴奋到他要打电话去问一下那个舞台上的癌症患者亲身经历。当他打过去的时候，那个人的妻子接了电话，他说明了自己来以后，结果电话这个妻子突然哭了起来，他说他已经因癌症去世了，然后立刻挂了电话。这个作者感到困惑，开始就搜集了很多的调查和资料，他调查了20世纪很多全能布道上被称为被医治的人有几百位之多，最后的数据显明他们当中被医治的比率是 0%。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所有参与全能布道的人没有人真正会在后面去 follow up 去调查真实的情况，看完就结束了，从来没有人核实是否真的被医治了。如果下次你有灵恩朋友来跟你说这些，你就问问他有没有跟那些被医治的人核实和确认过，让他们自己去看看真相吧。 通常这些灵恩的人反驳说，你怎么对神这么没信心呢？眼睛看见就好了。事实是，被迷惑的人最害怕的是什么？最害怕的是看见真相。他们说这话不是出于信心，而是出于恐惧。他们会害怕自己所看见的、所相信的是错误的，他们不想去验证。这是一个很可悲的现象，是假教师带来的巨大伤害。那也许有人想问，那么为什么舞台上他们可以看起来很健康呢？那时候我只能回答说，我不能完全知道。我的确看了很多资料，但是它里面很多是医学的东西，我看完不是很明白。但是我知道人受造有很多的奥妙在当中，我无法解释。就好像人类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回光返照的现象，很多人在濒死前会突然短暂看起来全面恢复一样，原本不能吃饭的可以吃饭，原本不能站立的可以站立，一切似乎都恢复了。我虽然不是专业的医生，但我知道人在一种极其亢奋的情况下有很多不可思议的现象。假教师的神迹只能在他们的舞台上施展，他们用外在的音乐、灯光、呼喊等因素造成一种亢奋的氛围，让人因着情绪而被激发，而且假教师失败率是极高的，先天性的、残缺性的病他们是无计可施的。而面对失败的时候，他们只是用了一句说，这人信心太小，敷衍过去。而且我相信在那舞台上有撒旦迷惑的工作。有一位牧师见证，他认识过一位参加全能布道的母亲，带着他植物人的儿子几乎走遍了全美国，到处去参加全能布道，将自己大量的金钱给了这些假教师，就指望自己的儿子可以在全能布道中被医治和苏醒。但这位母亲一次一次失望，却始终相信这些人，这实在是很可悲。这些人是无语之云，是无果之树，这些人像走投无路的人，承诺自己不能实现的应许，为的是填满自己的腰包。犹大后面说，他们是死而又死，连根拔出来。十三节接着说，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这些人伪装成秋天的树，实际上是死而又死的。耶稣说，瞎子领瞎子都掉进坑里，他们没有果子就证明他们是死的，虽然肉体活着，但是他们向着永生之道反面大步前行，他们第二次的死是注定的。这些人带来不了任何的益处，他们唯一能带来的是十三节所说的，是海里的狂浪受风吹动飘摇，假教师如海中狂浪不受约束，他们只被自己的情欲之风吹动翻腾。他们唯一留下的就是他们可耻的沫子在教会当中可耻的行为。他们是天上流荡的星辰，不守本位，不受控制，四处流荡，跟随他们的都是一样，只有墨黑的幽暗，无尽的黑暗留给他们。弟兄姐妹们，当你确认有以上这些特征的假教师，逃离那个地方。许多教会信徒心软，不愿面对冲突，他们心幻想说，说不定这人能回转呢。想想犹大所说的吧，在这里他们如同没有灵性的畜类，你没有办法跟他们理论的，你没有办法让真理的光再照耀他们了，他们已经失去对神的敬畏，麻木了良知，不要有丝毫对他们的纵容。他们唯一能带来的是可耻的行为，他们不仅将败坏你，而且也要败坏你的下一代。有一位牧师说得很好，这一代人所容忍的，在下一代将被人拥抱。今天你容忍了假教师的存留，在下一代他们会不加思索地欢迎他们。在教会的圣洁上，你们不可以有丝毫的忍让，在永恒的福祉上，你们不可以有丝毫的懈怠，为神的荣耀的缘故， 你们不可以有丝毫的妥协。愿神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为教会在地上的光景所面临的征战在你面前祈求。父啊，教会历经患难，不但是有外在的逼迫，还有内部的撕裂、叛道、重伤之事，各地信徒哀声叹息。主啊，我们渴求你，我们问这要到几时呢？主啊，我们求你，求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安慰，求你的话语坚固我们，求你的话语使我们能够辨识，能够识破他们的诡计。主啊，求你帮助，帮助我们，在患难之日，求你使你的教会想起你的应许，在他们灰心之时，求你使他们回忆你的作为，在他们愤愤不平的时候，主啊，去思想他们仇敌的结局。保守主啊，你的教会不受欺骗，保守你的教会，连续他们永不失脚。父啊，求你照你所应许的，与你的百姓同在，为他们征战，使他们得胜，使我们得着永恒的冠冕。我们谢谢你恩主，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